这是利所以不义也是义不所以尽之，义是个大的数目啊，万万也义啊，以这个数目字都没有办法包括的尽，这个吉利啊形容这个数目之多啊，一年多也。此界净土圣贤千言万语，不厌繁重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净土丛书里面可以能看到啊，那么厚精装书几十本啊，三十多本，你就晓得历代啊这些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告我们啊，至于生死海中，尽切众生于彼岸而回啊，这是说他们这些人的心中的愿望啊，直接就是想在生死海中啊，提起这些众生啊，是提纲挈领啊，来救度这些众生到彼岸。彼岸呢，在此地所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把我们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啊，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这是过去的一些祖师大德们的悲心，我等应当显恩报德啊，我们遇到了，见到了，听到了啊，应当啊显恩啊，报德先是含住啊，这个大恩大德履古明心，要牢牢的记住，不能把它忘掉，不但自己要信愿奉行，而且还要辗转流通地相劝导。这个我前天收到一封信，这封信呢没有寄信人的名字，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啊，里头有个传单寄给我啊，那么加了几个字啊，说是他有一个朋友寄给他的啊，有个什么幸运者的信啊，每一个人接到这个信呢要抄好像是18封啊，寄给你的亲戚朋友，那么你就非常幸运了。如果这个信你收到了，你要是不抄把它留住啊，那你将来就有灾难来了。他这个写的时候才问我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，我一看呢真的是幸运信，所以我就劝你们，你们每个人呢把这个净土啊诗词啊一个人在家里抄个20分寄给你的亲戚朋友，普劝大家都念阿弥陀佛，这不是幸运吗？啊，这个一封信来了给我一个很大的灵感啊，那么我每一个月的时候我提供你们一点材料啊，你们去我们这里引印嘛，印好之后啊你们拿去寄给你们的亲戚朋友啊，寄给他之后啊叫他再引印寄给他的亲戚朋友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样子一来不是全世界人都念阿弥陀佛了吗？我们如法炮制 的啊，我们这是真正的幸运，他那个未必也会幸运，我们这是真正的幸运啊，真正的幸运，这很好的一个办法啊，很好的办法啊，这就是呢辗转流通啊，地相劝导啊，地相劝导。说如其知而不懒，懒而不信啊，知识把它摆在那里，好，这个摆在那里啊，你不看，看了之后啊，你不相信，不曰愚蒙之训的，则曰寄予之谈，独且乃至何哉啊？这是这老人家感叹的话啊，那就是啊。不是说我们这是愚蒙，就是说他自己不相信，他还对我们批评，啊，说我们愚痴，说我们迷信，那这是他的错，那是我，这时候我们没他没法子了，啊，这就是经上讲的少善根少福德，他不能接受，虽然他善根福德。少不能接受，但是我们这一个机会呀，不能不给他，我们还是给他这个机会啊，他能信很好，他这一生得种，他不信呢，种一个种子也好吧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个种子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。所以这个流通啊，普遍劝人修净土啊，这个事情实实在在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第三段呢，这是讲诵啊，诵的读诵，读诵的感应，是四民诵此经典，如舌根不坏啊，这都讲的是念这个弥陀经，念这个无量寿经的感应啊，天月吸引啊，这是讲往生的时候印象，是放劫运而往生啊，这后头都有公案的，为宗眷而作托啊，一卷没念完，他坐在那里就往生了。归如入定啊，啊，这往生的时候没有不生病啊，就像入定一样，啊，就像打坐入定一样，啊，这样就走了。东都白莲，啊，临命终时看到这个莲花，白色的莲花，啊，银台而异金台，啊。初月而来细月，那么这些公案都在这个注解里面，我们来看这个舌根不坏者，这是大智度论上说的，说由比丘诵弥陀经啊，这比丘出家人啊，念弥陀经，命于宗时啊，命宗的时候与弟子言啊，就是告诉他的徒弟啊，他的学生说，阿弥陀佛与诸大众俱来迎我啊，你看这个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，他自己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啊这个经上讲的清净海会的大众啊，通通来迎接他啊，后从火化舌根不灰，色相自如自如。那么出家人往生之后多半是火化，火化之后啊，他的舌根不坏，就像前面鸠摩罗什大师一样啊，可见得他所说的是真话，不是骗人 啊，他舌根不坏。啊，不但舌根不坏，舌头颜色都没有变。啊，身一身烧成灰了时候，舌头不但留下来，舌头颜色都没有变。这是给人家做证明。监狱吸淫者，啊，那么这也是一段公案。宋唐啊，宋唐是梁，宋是朝代，啊，宋朝，唐是他的姓，啊，唐是梁，这是一位在家居士。宋弥陀经十万国，就是十万地，啊，宋十万地。一日为家人曰：“佛来迎我。”啊，这个也是预知时知，也是没生病。啊，有一天跟他家里人讲：“阿弥陀佛来迎接他了。”言以做礼做事。啊，他跟家里人嘱咐过了之后，他拜佛。拜完之后啊，他打坐就走了，啊，坐式。说其业有力行人，在道威山上，目西方异光，繁华缤纷，映月嘹亮，空中声音。唐世良一生净土，啊，这个瑞香不是在他家乡的，是在很远这个地方，啊，在道内山，啊，就是他往生那天的晚上，啊，这个力行人呢，也是一个修行人，啊，修行人。在山上修行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就是梦到西方啊，有这个意义，就是不平常的这种光亮啊，而且见到呢这个帆啊，这是佛门的帆床一类的，像旗帜一样的。有天空中啊有花啊，这个缤纷的就是很多很多帆床天花，许许多多从空中落下来啊，映月嘹亮，这天月啊，而且听到空中有声音，有人说啊，唐世良啊往生西方净土。这是天月吸引啊，古时候有这么一段故事啊。那么像这些实在讲，在这个《净土圣贤录往生传》里面太多太多啊。那么底下讲结缘往生者啊，这个现在我看许许多多同修啊。都在求消灾呀，啊！你看这消灾这个理啊，这也是宋朝时候，上虞这是地方啊，名冯明啊，这是他的名字，啊，那么也是在家居士，说少时游猎。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猎，啊，这个打猎了，那结的冤仇就多了。见巨蛇，持说将亡自止。啊，这个硕士那个长矛， 啊，长毛。那么在我们这个古时候啊，张飞用的兵器啊就是这种，啊，关公用大刀啊，是吧？张飞用的兵器是这种，啊，那么他拿这个就刺这个蛇，啊，说蛇在檐下，啊，这个蛇是在这个山野的下面。鱼是黄肚，啊，肚是小牛，小牛，你看这个蛇就很大了。这个蛇想动这个小牛的主意，想吃这个小牛，你就晓得这个蛇多大。啊，绵配岩石啊，压制之死。啊，他在因为他在上面，他看得很清楚嘛。他上面把大石头推下去，把这个蛇打死了。啊，这个蛇那么大了，我们俗话说这个蛇成精了。啊，就是吕为祟。啊，这个蛇被他压死了之后，常常作祟，就来找麻烦，这是冤家债主。年修禅念佛，今年谁也不能害。啊，修禅就是忏悔、念佛。啊，因为有这个功德，啊，这个谁也没有办法来报复，啊，没有办法报复。一日勤同舍净旅，诵弥陀经获长耳化。啊，那么同舍我们就晓得他一定呢是参加的莲舍。啊，莲舍自古以来非常的普遍，从慧远大师成立第一个莲社以后，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念佛戒社都叫莲社，请莲社的同修，啊，来帮他助念，啊，念弥陀经。啊，他获长，这样就往生了。啊，那么这是说的结缘往生，他要不常常念佛，不求往生，这个冤家债主不会饶过他的。他要不出六道轮回，这一世生修得再好，来世冤家还找你。啊，你们看这个慈悲三昧水忏，悟达过死。十世高僧，他那个冤家就跟他十世，非报复不可。啊，到第十世啊，是被迦诺迦尊者调解，把他化解了。否则的话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不与人结冤仇。啊，不要给人结冤仇，不要给鬼神结冤仇，也不要给这些畜生结冤仇。啊，尤其是个大的畜生，你给他结这个冤仇很麻烦。为什么呢？越是大的，他灵性越高，报复的念头强。啊，这个结下冤仇啊，很讨厌，啊，真是生生世世不容易解除掉，啊，这是俗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冤家应该要解开，不要结，结了以后生生世世的麻烦。 啊，只有真正往生西方净土，那你所有的冤家了算是统统解除了。你要不能往生净土，决定逃避不了啊！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你修不成功，那个冤家债主都叫魔障，他都来障碍。所以想想我们无始劫以来不晓得给多少人结了冤仇啊，给多少鬼神畜生结了冤仇啊！我们今天在菩提道上求一番风顺不容易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学这个冯居士啊，天天真正的念佛忏悔啊，这个忏悔呀，我们念忏悔偈就够啊。以一忏悔偈，内心真正忏悔啊，这样就好啊。而且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确确实实消业障增福慧呀啊！不仅仅它是有往生的这个大功德了，现前。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消罪障生福慧啊，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念消业障，念念生福慧啊，没有比这个效果更殊胜的啊。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说为宗做托者，这是晋朝时候智贤法师号真教，住白莲寺十三年呢，西乡十年，设施无占费。那么他念佛呢算是不多，可是人家这个功夫不得了啊！他是用身念法啊，但是诸位要看看这个传记里记载的，他十三年不间断啊，每一念佛呢面向西方，面向西方身念，他身念是十二时啊，每一时念一次，那身念时间不长了，大概五分钟就念完了啊。那个十二时就不简单了，十二时包括晚上啊，那个时候这个时辰呢是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来计算的，一个时辰就是现在两个小时，他每两个小时念一次，就是修这个十念法，每两个小时念一次，十三年没有间断过他这个功夫在此地啊，功夫在此地啊。所以最难得的呢就是夜晚，夜晚每两个小时他也起来念一次，这个不容易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一息危急啊，这是他往生的那一天啊，有一点小小的病啊。命观堂行人送弥陀经， 官堂行人，官堂是无官堂的斋堂啊，这个里面工作的人啊，那么叫他了念这个弥陀经。弥陀经没有念完，魏宗卷没念完，安然坐着啊，他在那里坐着啊，当然人家在念嘛，他也是跟到念跟到听啊，一卷经没有完他就往生了啊，这是十念法的榜样。底下是归如入定的，这是诵十处千，这是出家人啊，处千法师精修净土啊，精修就是专修啊，不杂别的法门叫精修啊，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还要去修别的，还要去研究别的，这就不精了啊。精除这个法门之外，除净土经典之外，通通不涉及，这个叫精啊。净土主要经典三经一类啊，依这个来修行啊。一席诵弥陀经笔啊，这是往生的那一天晚上啊，念完了经，称赞净土，这个称赞净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赞佛偈啊，道众曰：吾以无生而生净土，如入禅定，俨然而化啊，跟大众化比。说完了之后，他特别说的是，他是以无生而生，这是净土生不生啊。古德给我们说，生则决定生啊，去则是不去啊。那么天台大师啊，有这个净土生不生论啊。那么这部书呢，现在也收在净土十要里头，非常的重要，能够解除我们许许多多对净土上的疑问啊。但是生无生论呢，现在讲的人很少，古著啊，我们看的不太容易懂啊。我这次从香港带回来有寄生一居士的这个注解的本啊，我们这边连居士他发心印了2000部啊，大概在这个月就可以印好了啊，就可以印好，诸位能够看到这个寄生一居士注解的非常详细啊，非常详细。我们现在42章经新书是寄居士注的啊，注的好，注的详细，那么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诵读白莲者，这是宋朝啊，嘉禾郡钟瑜啊，这是一位啊老太太啊，俗家姓钟啊，姓钟是个老太太，热诵弥陀经十遍啊，你看看他修行啊，每一天呢念弥陀经念十遍，念佛不缺，佛号不间断啊，每一天念10遍弥陀经啊，就念佛号，佛号不间断，他是这样的修行。一日与其子曰啊，这是往生的那天告诉他的儿子，见白莲花无数，众生迎我 啊，见到莲花，见到佛有大众啊，来迎接他了，他往生了啊，所以端坐耸身化去啊，耸耸肩膀的时候，就抖抖肩膀就走了，你看看这么自在啊。啊，这个没有生病啊，这是在家的一个老太太啊，啊，啊，那么这些人的时候，这个传记都在净土圣贤录上，啊，此地说的简单，详细的都在净土圣贤录，啊，这银台金台的。啊，这个故事啊传得很普遍，许许多人不晓得。啊，这是怀玉禅师，台州人。啊，不以一时，常坐不悟，静静念佛，诵弥陀经30万遍。啊，那念佛号就不必说了。弥陀经就念了30万遍了，啊，这是一生布衣粗布衣服，啊，日中一时，啊，常坐不悟，这是修的不倒单，啊，不倒单，不躺下来睡觉的，啊，这个困了的时候。是打坐，啊，困难打坐，啊，是精进念佛，啊，这是真精进，啊，真精进。所以这个念佛堂啊，是在讲真正要用功念佛，这个效果非常显著。啊，有一个休息室，大家累了到那去休息一下，休息的时候。不必脱衣服啊，何以而睡打个瞌睡，啊，精神恢复了马上接着再念，要这样才行啊，这样才行啊。那么我们不是打精进佛七，打精进佛七那很严格啊，这个就是累了自己去休息去啊，休息好了马上回来念佛。啊，能够把一切放下的一心念佛，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。啊，那么他往生的呢，是一日啊见西方圣众啊堕落恒沙，像恒河沙数一样，这是清净海众啊，跟到阿弥陀佛观音世子都来迎接他了，这真精进啊！啊，说一。清银台从窗而入啊，拿着那个莲花上面有台呀，啊，你看那个阿弥陀佛画的那个像啊，莲花上面有个台啊，这个金台银台呀，啊，就是品位高下不一样啊。那么来接他的这个人呢，这个莲花上拿的这个台呀，啊，是个银台啊，从窗而入与啊，怀玉禅师就讲了，吾一生金钱啊，是取金台，为何得此银台呢？我一生精进啊，心里希望就想一个金台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没想到到现在这个银台来啊，心里当然很难过，很惭愧。他这一这个念头一动啊，那银台就不见了啊，就赢了。与感激啊，他就晓得这银台走不见了，消失了吗？他自己心里就很感动啊，怎么样呢？再精进，再努力啊，是倍复精进啊，加倍的努力啊。3期日后，这3期21天啊，这又过了21天呢，见佛满空中。啊，这佛又来迎接他了。啊，那位弟子曰：“金台来迎了。”嗯，啊， 你看他这个是加倍的时候啊，三期果然不符他的期望，金台来迎了，无声进出业，设计含笑而逝。啊，他欢喜了，这是愿望达到了，真的是金台来迎接他了，郑守断供一职。啊，这个郑守就是地方上的长官。啊，那个时候这个郑呢，相当我们现在这个省一样，啊，比省小一点，啊，郑守就是太守。在地方上的长官啊，那么见到他这个瑞相呢，是非常的这个也非常感动啊，作诗赞美啊，有诗赠送他赞美，有志台职位啊，这个志地职位挂金台之巨人。那么这个诗啊，全首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是一念登出地，这个金台诗啊，礼乐心不乱，礼乐心不乱，上平上升啊，这是金台啊，啊，你看他一生那个用功，常坐不卧啊，这个是确确实。尤其后最后三期啊，21天加倍的精进，他是得礼义心不乱啊，这是赞叹他一念登出地啊，佛国僧国两度来啊，阿弥陀佛天月来接引他两次来。唯有门前古槐树啊，他这个庙前有棵槐树啊，那槐树枝啊低嘛，就是枝低枝微挂金台，金台太重了，所以把这个槐树啊，这个枝啊都压得很低了，有这一首诗啊来赞叹他啊，来赞叹他。我们再把底下这一段念完，这是一段。初月细月者，元紫华禅师，元朝时候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位出家人。啊，是大历9年，于运州观音寺诵《弥陀经》6月。天天念弥陀经，念了半年，啊，念了半年，忽得疾，啊，忽然说他得病了。夜闻香气月音，啊，这在病中的时候啊，闻到香气，听到这个天乐，啊，说空中告曰。初月已过，细月续来，君当往生。啊，这个天月也是2度。啊，是越来越细，越来越好听。啊，良久念佛二话。他是念佛往生的，意向连日不散，这都是往生的瑞相。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段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他这举的例子很多啊，都是帮助我们起心啊，每一个例子都是真实的事情。